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9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叶子的文章，题目是修去愿同修的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2日。同修 J 是我的同事，比我小两岁。2007年我通过 J 正式走入修炼，当时觉得大法好，修大法的人正直，乐于助人，特别干净，不像社会上的人道德败坏，勾心斗角。我的周围只有 J 一个同修，在刚开始修炼的那段时间，我和 J 常常看到对方不在法上的地方，互相指出对方不符合法的行为，却不懂得向内修，因此矛盾越来越大。结果在一次冲突之后， J 甩出一句话，朋友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一下子触动了我的自尊心，一气之下我几年没和 J 来往。那几年我一直自己看书学法，也想到过找找自己，但是效果不理想，当时更不可能主动低头去找 J 和好。后来 J 主动找了我，我们的隔阂慢慢消去。今年年初因为工作太忙，我向领导申请再增加一名工作人员，领导向我推荐了 J， J 当时所在的岗位很清闲，但是我知道 J 的家庭负担很重，可能不愿意调过来。不过想想 J 工作认真负责，我就没有反对。后来想想，这也是我的私心。当然我也为 J 做了一些考虑，比如如果他调到我的部门，我应该怎样分配工作才能不影响他照顾家庭，如果需要加班的时候，一定要保证他能够按时回家，我自己加班就行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事情却发生了变化。这知道领导要调换他的岗位后，全力推辞，说家里怎么怎么忙，不能调换岗位。我的心一下子就翻腾了，工资一样多，凭什么他可以挑三拣四的？为什么只知道保全自己，不考虑别人呢？更可恶的是，领导看 J 不好说话，居然同意他待在原岗位。我对同修 J 的怨恨心快速膨胀，一想到 J 是如何在我面前说起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，又如何推掉苦活累活一点不为我着想的时候，我气得连看也不想看他一眼。一个人平静下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怨恨心不是我，先天纯净的我是不会怨恨同修的，这是我应该修去怨恨心的时候了，遇到问题就应该实修。可是怨恨心似乎很顽固，好几个晚上我觉得自己在法理上已经想得很明白很透彻了，可是一觉醒来脑子里又是满满的怨恨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经常讲，别人欺负你的时候，给你制造麻烦的时候， 或你遭受什么痛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去记恨别人，因为你是在修炼。我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去掉怨恨心，不能让这个执着心控制了我的行为。不管怨恨心反弹多少次，反弹一次我就搬回去一次。这次不仅仅要用法理归正自己的思想，更要归正自己的行为，我一定要做到。在一次次学法和思考后，我理清了思绪。第一，也许在工作上有自己要吃的苦，那么该吃的苦就吃。第二，这待在相对轻松的工作岗位，更有精力做好三件事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第三，假设这真的在工作上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，那我还修不修呢？当然要修，不但要修，还要配合同修需要的。第四，如果此时我真的无法消除怨恨心，那也应当把个人恩怨放下，因为大法在蒙难，我不应该和同修产生隔阂。想明白后，心里每每涌起怨恨，我都对自己说，怨恨心不是我，是要去掉的执着，我就是不怨恨他，我偏不怨恨。在行为上，怨恨心不让我看他一眼，我就偏要用正常的眼神交往。我想我应该对这微笑着打招呼，可是这实在太难了，我看着他真是笑不出来。于是回到家，我就在脑海里想着这的形象，并一次次对着他真诚的微笑。结果没几天，在单位碰到这，我居然很自然地微笑了出来。那一瞬间我愣住了，我一下子感觉到了没有怨恨心的状态。后来和这的交流中才知道，这也在努力向内找归正自己，两个大法弟子都努力地消除隔阂，这看似难以跨越的坎儿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与几年前相比，我们都能够向内找，主动修去执着心了。这一过程中，我特别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同时也谢谢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给我的鼓励和启发。一点心得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恨是毒瘤必晚除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4日。在十恶毒世中修炼，纯净自己是必须的。从小生活在邪党文化灌输的毒素中，要想纯净自己，先要认清那些毒素。说说我为什么有强烈的恨，找原因，原来是被欺骗。往回追想，一个是从小到大被邪党骗，一个就是被邪党灌输仇恨观念。我一直生活在大陆党文化的环境中，文革爆发时我才4、5岁，小小的年纪脖子上就挂个邪魔像，被拉着去大队唱邪歌，走在大街上斗人啊杀人啊，游街示众的常有，跟着人群跑着看热闹。记得有个40来岁的老街坊，慈眉善目的，很和蔼，也很老实本分。每次看见我，他都喜欢逗我，要么掏出个小刀送给我玩，要么就掏出块糖果给我吃。不知怎么，却一下成了历史反革命，天天被批斗，揪着游街示众，还要自己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。我就骇然纳闷，怎么好人被斗啊？现在才知道，那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呢。上学后更被系统灌输恶党毒素，尤其是仇恨观念，凡事恨字当头，仇恨入心要发芽。那时候就知道要恨地缚反坏右五类分子。修炼大法后看到酒瓶，才知道自己从小到大一直被共产党欺骗利用，在党校当老师，成为他们宣传机器中的一环，助纣为虐，于是转而更恨这个邪党。有时给人讲真相，一说邪党就恨从中来，凝眉正目， 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。有时因一件小事，对家人也心生恨意，我都奇怪这恨从何来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序言中指出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，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，原来是这个邪灵在作怪。我太执着于恨这个情了，抱着它不放，障碍了提高的脚步，内境不清净，更影响讲真相的质量。我愤愤恨恨地和人讲，被情带动着，效果自然不好。我又找到了一个自设的障碍，恨这个毒瘤必须清除挽掉。现在我认清了，作为一个常人被骗，一个正常社会的普通人都不会恨，一个高尚的人更不会恨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更要跳出常人之情，按照法理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。恨也是情，要跳出这个情，把这个恨连根刨掉，爱恨情仇都要修掉，才能提高心性，达到清净无为状态。敬禄师父红吟圆满功成这首诗和同修共勉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个人体会不当之处，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清除恶党文化中的争斗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2日。前几天我在进小区门的时候，对面来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人，看他样子是要跟我抢着进门，如果我在他前面进去就不用费事下车了，结果抢着刚一进门就摔倒在地上了。这个人到我跟前来看着我，很不友好地对我说，你抢得太快了。这个抢字很刺激我，我一边扶起车子一边在想，我是个大法弟子，跟人家抢什么？不应该为别人着想吗？让他先过去啊，难道这一点小小的利益都不愿意放弃吗？都要抢吗？只有摔了跟头，受了刺激，才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吗？其实这又是恶党文化的强在我身上体现了。从小就受邪党文化的灌输，中毒太深，以前总感觉自己认清了恶党的邪恶，清除了其流毒，其实不然，在我思想深处隐藏着很深的恶党余毒，还有，还存在。在放松自己不经意的时候，它就会发作其魔性。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，有些事情做得很好，符合大法在一定层次的要求，但有的时候就不行，就不符合大法的标准了。特别是自身存留着恶党文化的余毒，没有完全彻底的清理干净，在有些方面还存在着有争斗强，它体现在我的生活和修炼中，直接影响着修炼。有一次，我把丈夫的退党声明送到一位老同修家，他那儿还有其他同修送过来的退党名单，他就都一起放在了桌子上，等另一位能上明慧网的同修过来拿。谁知道就在这时候，邪恶突然闯了进来，他急忙顺手把名单丢到地上水坑里。事后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情，我问里面有我丈夫的退党声明吗？他说有。我立刻就指责他，为什么把拿来的名单不保存好？万一被邪恶发现退党名单，很多人不就暴露了吗？开始埋怨同修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同修一再解释说他不是故意的，结果我们两个就争了起来。最后我气得把门一摔就走了。当我走到半路时，师父的经文“谁是谁非”显现在我脑海里。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见红银三，谁是谁非。我冷静下来，认真地检查自己，
发现其实是自己错了，是我有怕心，有私心，有担心自己丈夫安全的心，才跟别人争吵不休的。遇到问题，首先想自己受没受到伤害，不考虑同修的感受，还跟同修争得面红耳赤的，这不走了旧势力安排的道路吗？这不就是恶党文化中的斗在我这儿作怪吗？必须完全彻底的清除它，放下自私的执着心，理解同修，归正自己，才能走正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。想明白后，我就返回去跟同修道歉，同修感动的流泪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和一同修在一起学法，学完后同修说，咱们把第五套功法的动作做一遍，看看对不对。我说好呀。做完后，这个同修说，你的手印应该照我这样打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我们东北的同修都是这样打的。我看到他那个动作不太标准，就说咱们最好是先看看师傅的教功录像吧。他说我不看。我说为什么不看，他说我不看就是不看。我听到这话有点生气，连师傅的教功录像你都不想看，还想叫我跟你打一样的手印，怎么可能？最后我生气地说，看不看教功录像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不关我的事。到家后我开始向内找，今天大姐为什么这样呢？难道是我错了吗？师父的话响在我耳旁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见转法轮。我呼的一下明白了，是师父的话把我给点醒了，这又是自身恶党文化中的争字在作怪。为什么要争？我们修的是真善人，你的善呢？看到同修做的不对的时候，要善意的给他说清楚，真心为他好。观念一转，一切都在跟着变。第二天我刚一进他的家门，他就赶紧的向我道歉，说他昨天错了，不应该那样说。我当时也很感动，这是师父把我们都点醒了，是大法的威力，是我们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去掉了恶党文化中的争字的结果，让我们共同精进。是慈悲的师父用各种形式在点悟我，让我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遇事要先为别人着想，先找自己的错，去掉自己身上的恶党文化，不走旧势力的安排，让我在修炼的道路上精进实修。真心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欣然的文章，同修是面镜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2日。同修是面镜子，看到同修的问题，不是怨别人担心别人，而是修自己，这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碰到很多钉子之后才明白的一个道理。一，年轻同修照出我的显示心、妒忌心。 A 是一位年轻同修，漂亮能干，干什么事情都能自己琢磨出一套和别人不一样的方法，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比我们的方法好，久而久之我们都觉得他能干。 B 同修干活略微粗糙，他就很担心自己手里干着活，眼睛还在盯着 B 同修，怕他出错。我看在眼里，心里想又在显示自己，有时他还没说话，我就知道他又要校正一下我的说法，结果真是这样。有一次和 A 同修一起练功，我胳膊疼的放下了，他笑了一下，我脱口而出，你笑什么？眼睛干嘛盯着别人？ 他自己也感觉不对了。其实我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绝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长久以来对 A 做事显示自己的不满一下子爆发出来了。我从 A 的言语乃至一个表情中都可以感觉到这种显示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但他自己感觉不到。好在我们之间可以很坦诚、很直接的交流。我和他说，咱俩太像了，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，这说明我也有很多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东西，比如别人说我冷，说我不随和，自己至今也意识不到。我对 A 同修的能干也有很强的妒忌心，他红银背得挺好，而我却记不住几首，又是他脱口而出的时候，我就问他是怎么理解的，觉得他只是在背，但是对法的内涵理解的并不深。其实这就是自己的妒忌心在作祟。他曾和我说，我说完之后他两三个月都背不出红银，我把他给抑制住了，这也把我吓了一跳，自己不好的心怎么给同修加了这么多不好的物质呢？与 A 同修在一起，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，看到他我就像看到自己。有一次他本来是帮忙，结果帮了倒忙，我开始是怨，后来想这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是我给 A 同修加了不好的东西，我老觉得他漂亮能干，但却婚姻不幸，被他不平，其实他自己都知道这是还债来的，我一个旁观者还有什么不平的呢？其实是自己还有追求常人幸福的心。从同修身上我看到了自己，看到自己都没有注意过的问题。二，从老年同修的问题中看自己。我和一位老年同修接触较多，发现他很多问题，读法天字，练功时间也不准，做事不细致，自己学法从来都是坐在高椅子上而不是盘腿，在家想吃肘子就做一锅，想吃肉皮冻就做一大锅，他做事就爱出错。我心想，学法都天字，自己不静，添加自己的东西，做事能不出错吗？不静呀，还不是自己业力导致的吗？在我看来，这位老同修就是我行我素。最近半年老同修出现腿疼、牙疼等病业，我还想，还不是自己不双盘、不吃苦造成的吗？总之是对老同修就是看不上，还又担心他落下。有一天我突然明白，我不仅没帮助同修发正念、清理不好的因素，还给邪恶找迫害他的理由，多不善呀。而且同修的问题都是让我修的，同修修好的一面可能已经很好了，不好的东西也是用来提醒我、考验我的，让我去掉看不上别人的心。他的种种不好是看我动不动心，我要不动心他可能就变好了。而且同修身上的我行我素在自己身上一样存在，同修是不按全球统一时间练功，我是有时没起来也不补上，尤其是不爱练第二套，怕吃苦，同修有时好吃，我也如此，就说早上吃油条这一件我都戒不了，明明知道油炸食物不干净还是戒不了，到了早餐店就点上了，有时觉得自己累了或者想放松一下的时候也点个带肉的菜。同修不爱双盘，我虽然能盘一个多小时，有时过了一个半小时也能坚持，但就是不想坚持，不严格要求自己拿下来了，完全是自己的安逸心造成的。其实和老同修在一起，我最大的问题是老想改变别人，看到别人的问题要改变别人，看到他做事出错就着急，就不想再让他做了。后来我想，我不动心，即使做错浪费了也让他做，他就真的出错减少了。看不起别人，想改变别人，就是执着自我，证实自我，而不是证实法。我们都应该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而不是用人的办法去改变别人。三，从 B 的主意识不清照自己。 B 和我们相识三年多，从认识他就在说儿子怎么反对他修炼，至今状况未改。在他被非法关押数日之后，家庭矛盾越来越严重了。我们一直觉得 B 说话絮叨，抓不住重点，他自己也感觉自己有时脑袋发懵。有一次他突然说要回老家一个月，我当时就急了，我说你还得给附近同修送资料，你说走就走， 别人怎么办？我当时就狠狠地说他主意识不清，事后知道自己伤了同修。经过这些年的磨练，B有很大的进步，也承担了不少工作，甚至我们觉得比较难以完成的工作他都能做得很好，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，所以就把一个项目交给他，本来进展得很顺利，结果协党两会之前，警察给他的孩子打电话，说他是被监控的重点，根本就没找他，就把他给吓住了，哪儿也不敢去了，怕有便衣跟踪，走进小区，觉得怎么哪儿都是摄像头，连邻居家的猫在阳台上看他，都把他吓得够呛，觉得那猫的眼神怎么那么邪恶。在压力之下，他撤出了项目，造成了一定的损失。我当时怨就出来了，答应好的事情说不做就不做了，也太不靠谱了。而且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，怎么能吓成这样，简直判若两人了，该承担的事情全忘了，完全不提了，就想着自己怎么过家庭关，离家后怎么安身。我虽然也理解他的压力，但还是难以接受这种判若两人的变化，怎么能不清醒到这种程度呢？最近我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磨难，邪恶都没怎么直接找我，我就被干扰了，和 B 一样的想法都出来了，万一被监控，万一牵涉到同修，万一怎么怎么样，什么不好的念头都出来了，也曾出过大不了就不干了，反正也有别人干的想法。这时我就想，自己怎么也和 B 一样了呢？怎么也这么不清醒了呢？也把自己的使命甩到一边了。师父这么保护我，看我这样该多伤心呀。这是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全，表面上是想自己安全，同修安全，但实际上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想，站在法的角度上想，就应该正念解体邪恶，不受干扰。但是人的想法时常冒出来，时而清醒，时而不清醒，正念就是没那么强。但我知道这是让我过关，让我扩大自己的承受力与忍耐力，去掉对家庭、对亲人的情、对利的追求。通过最近发生的几件事，我看到自己在艰难的时候都没有做到忍，没有做到师父说的难忍能忍，遇到关难时没有真正靠修心性闯过去，而是顺坡滑，用常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。我明白自己要真修自己，并且要和同修一起走过关难，以法为大，走正我们的路。四，修去同修情，归正自己。一位和我接触最多的同修对我帮助非常大，但因受过迫害，负面思维比较重，我有时不自觉的也被影响，出现意志消沉。所以我们之间接触应该吸取好的东西，对不好的思维要一起归正。还有一位同修对我影响也比较大，有一次他说不喜欢福字是黑色的那幅年画，问我怎么看。其实我很喜欢，我觉得福字黑色很突出，背景特别好看，但当时我也没说什么，结果我塑封时就这张福字走歪了，做坏了。此后我和同修交流了此事，我们都应该归正自己。我一直觉得这位同修长得漂亮又能干，但却离异，心里也是为他不平，他像大姐一样对我，不由得滋生出同修情，每次去他那里都很高兴。但后来有一次他说起来，我有一天去他那时状态特别好，脸色特别好，他觉得我那天特别漂亮，像画里的四女，其实我长得不好看，但在他的眼里生出情和色，其实也是因为我对他有情和色。我一下子警醒了，虽然我们一直都没说出来，但无形中就影响到对方。我们修炼人的空间场是相通的，真的是互相影响的，不好的一念都是加给对方不好的物质。同修情，相互欣赏都是该去的，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。我发现在上述种种干扰中，自己再难也有清醒的时候，尔虞丈夫的情是我最大的陷阱。我们两人志同道合，相互非常珍惜，夫妻情加上同修情就特别重。有一次一个同修和我提到一对流离失所的夫妻同修，两人总是形影不离，我当时就说这是他们应该修去的情，你们怎么也不提醒他们呢？ 说别人容易，但自己做到就不容易。在朝夕相处中很容易动心。我和丈夫几年前就断了夫妻生活，但我有时候觉得精神压力特别大，很想借此放松一下，但每次一想就上火，出现病液。有一次丈夫也说自己有点太绝对了，觉得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，咔嚓就断了，不是顺其自然。我就开始想我们在一起的场景，这么一想就坏了，感觉眼前出现一些不好的形象，身体反而觉得很累，那是自己招来的色魔，能不让你难受吗？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磨难吗？丈夫的那番话实际就是考验我呢，我还真上套了。最近我突然眼睛发痒，开始没注意，持续一段时间后，我明白是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不是什么网上不好的东西，是我坐地铁时看到两对情侣，就关注了一下他们的言谈举止，动了凡人心。这一年来磕磕绊绊走过来，几次走到岔路，遇到关时，都是同修和我在一起学法，发正念归正了。这里深深感谢同修的帮助，更是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师父担心我不悟，还安排同修在我身边提醒我，看护着我。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
一生一世路漫漫，谁人不想福寿全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吉祥常伴善良人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体悟在修炼中的舍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7日。师父在《金经要旨·无漏》中讲，忍中有舍，能舍是修炼的升华。我体悟到舍是实修的重要内涵之一。修炼的人要舍弃的东西太多了，各种人心，各种执着，各种人的观念。下面就谈自己经历的两个具体事例，一个是对名利的舍，一个是对常人观念的舍。一，对名利的舍。4年前，我公司的一名高管推荐我当所在部门的经理，我当时就婉言推脱，主要是担心影响自己的修炼与讲真相的事。可是架不住领导的一份信任，不管我怎么推辞，工资已经调上去了，岗位津贴也体现在公司条上了，只好干了。头一年还行，尽管我所在的部门专业性很强，涉及的面也很广，工作负荷很重，但是我带领的团队协作得很好，工作井然有序，效率很高，对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出色。可是后来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，有的同事被调到其他部门了，有的跳槽了，可是公司不能为我补充人员，本来人手就很紧张，现在一下走了两三个，好多事情都压到了我的肩上。为了不影响部门的正常运行，我加班加点硬扛了好长时间，我感到很累。这还是小事，主要是影响到了我的修炼与讲真相的事，咋办？要是辞去部门经理一职，每月的收入要减少3-4千，更重要的是脸面上过不去，换上一个常人，他肯定会抓住死死不放，管他部门工作能不能正常运行，是人手不够又不是自己的问题，好不容易熬到这个位置，凭什么要主动放弃？可我不能这样，我是修炼人。从常人道德层面思考，部门的工作不能正常运行，也许是自己能力不行，必须让贤。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层面思考，修好自己助师正法必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。我想作为一名修炼者， 对这么一点名利都不能舍吗？想到这儿，轻轻的一声叹息，很快就递上了辞职报告，又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工程师。说是这么说，当时我心里头真的是难受过了一阵子。这种痛苦是由舍而生，对这种痛苦的承受，也就是修炼人所说的忍的一部分。二，对常人观念的舍。我妻子退休两年了，身体不好，待在家里总是哼哼唧唧，一脸痛苦的样子。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？除了花钱给她治疗，就是自己分担家务了。我每天早上七点多一点就上班了，晚上六点多才到家。吃完晚饭，还要做将近一个小时的家务。一个小时转悠下来，腿都酸了。她却抱着手机在玩，丝毫看不到她有半点痛苦的感觉。我心里有些不平衡了，总觉得自己辛苦了一天，不应该还干家务。家务活是妻子的事，毕竟我是一个修炼人。当我为这事心里过不去的时候，知道向内找，想想师父是如何教导我们的。我想起师父在《金经要旨·真修》中讲的，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，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。你们要记住啊，修炼本身并不苦，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。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，才感觉苦。我想是什么东西没放下，才导致自己心里不平衡呢？他不上班，他就应该做家务，这不是常人的观念吗？修炼的人怎么能按照常人的理去思维？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关于小和尚的法，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，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，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，修炼就得吃苦，这不正是修炼的好环境吗？想到这些，我的心里逐渐平衡了，常人的观念也慢慢放下了，心里平衡了，也就没有气恨了，也就做到了修炼人的忍。以上个人体会，有不符合大法之处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听说很多同修都在背转法轮，几年前我也曾背过，但没坚持背完就没决心了。最近我按下决心，转法轮共332页，一年365天，我一天背一页，一年下来足能背完。就这样，每天早晨发完六点正念就开始背，等孩子醒来时我才开始做饭，时间长短不等，结果不到半年背完八讲。真是不背不知道，一背真奇妙，每一讲都有更高更广的法理展现，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这个金刚经怎么和常人间那个金刚经不一样了呢？还有的人说，极乐世界的经书和下面的简直面目皆非，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了，不但字不一样，含义意义全都不一样了，发生变化了。这样别人的一举一动就像镜子一样照出我的执着，如看到别人的喜怒哀乐，就照到了我的人之常情，看到水管漏水，就照到我的修炼有漏。听同修说有色欲心，原本认为自己没有，现在也照到了。看到家人挑食，照到我贪吃的欲望和安逸心。跟邻居闲谈时，他总是说他儿媳妇儿不好，照到我正是自我的心、清高的心等等。真是师父在法轮功第二章法轮功中讲到的，大道至简至易。选自文章《镜子》。2012年，母亲同修被绑架，一时间我怕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都出来了，还有对母亲担心和情。因为我的得法过程中，母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平时很多修炼中遇到的问题也经常与母亲交流，所以对她很依赖。可是师父在《红银三生生为此生》中讲过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我知道不能让旧势力得逞，不能让家里的常人再对大法产生误解，从而被旧势力毁掉。 通过大量学法，看到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，我渐渐放下对母亲状态的执着。我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照顾和鼓励父亲，拿起法律武器反迫害。父亲从最初的无奈恐惧变得勇敢无畏，他积极地为母亲去公安局、派出所、各级检察院、各级法院、监狱、610组织、中央巡视组奔走，还自学法律，写大量的控告申诉材料，邮寄给中央到地方。在这个营救亲人的过程中，父亲越来越明白大法的真相，越来越认清共产党的邪恶，胆气越来越壮，甚至到黑窝监狱探视母亲时大声支援母亲说，你不要怕，我还在为你的冤案上告呢，我不只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正义。他从不配合邪恶为善的610人员，从不承认母亲有罪。在接冤狱期满的母亲回家时，也能智慧地抵制610送母亲去洗脑班的企图，给母亲开创了很好的环境，减轻了对她的迫害。母亲回家后，父亲更加支持我们修炼，每天多干家务，节省时间，让母亲学法练功。他自己也敢去公众场合讲大法真相，讲共产党的邪恶。选自文章《法轮大法使我在浊世中保持善良》。我们认为同修 A 老伴儿这个人人缘好，平时对 A 修炼大法很支持。同修们到他家来从来不说什么，但只要一提三退就认为是搞政治。他被邪党的运动吓怕了，其实是被邪党绑架了，不敢越雷池半步，让共产邪灵给他绑得牢牢的。我们觉得首先要转变自己认为他顽固的观念，站在他的角度善意地理解他，加强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，心平气和地跟他探讨，不指责不争论。当我们自己的心性到位后，他的态度很快发生了大的变化。我们说共产邪灵这东西对我们练功干扰极大，这些年您老伴儿经常出事，无缘无故摔了几个跟头，有时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等等，这次又遭这么大的难，你想想哪有偶然的事情啊。跟他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，讲酒瓶，这次他不反驳了。他说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说，我们帮助您把两个壁柜的书处理了。他同意处理了，说让儿子弄走吧。过几天我们再去一看，邪党的东西没了，还有许多历史书、词典等等其他的书。我说，你们年岁大了，眼神又不好，这些书看不了了，不要的就都卖了。他说，这都是好书。我讲，这些书再好，他对我们练功人也有信息干扰，还是搬走吧。他同意了，这在以前他的东西是绝对不许别人动的。我们借机就一本都不剩的放到另一间屋里，他再慢慢收拾。这次我也深深体会到师父关于讲真相不能讲高的法理。其实世人都有他明白的一面，有时由于我们大法弟子有人心、观念、党文化的极端高调的做法，不但没有救了人，相反还把人推了一把，使家庭环境没有根本改善，给同修修炼带来干扰，帮同修就等于帮自己。选自文章《帮同修就是帮自己》。近年来在整体配合中，看不清自己的角色是主角、配角还是丑角，也摆不正各种关系，摆不正基点，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，深思熟虑后就给自己定下了，对照法修好自己是基础，法中怎么讲就怎么修，只要是师父安排的绝不打折扣。在平时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不让负面思维占上风，一点点的理顺思维，把任何事都看淡看清，看最后的基点是不是为他的，对任何生命的不好想法没有了，看不上别人的心没有了，瞧不起他人的心，自以为是，我行我素等等，许多观念就在不知不觉中修掉了。能进能退，整体中需要主角就担负起主角的责任，需要配角时就演好配角，选好自己的位置就不当拆台的丑角，能站到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了，面对任何生命都能理解，这种超脱自我束缚的状态，修炼起来感觉轻松了，感到在法中的升华，心里特别踏实。 选自文章《把自己当成练功人，真正实修》。从转法轮开光中悟道，佛像能保护修炼人，不是佛像本身的作用，而是佛像上面有一个觉者的法身在起作用。真相必能救人，也同理，十字上面有正念的力量，解体了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才把人救了。如果只从做了或做的数量上来想问题，那只是钱上印了字，人做人事，不是救人。在制作真相资料过程中，应该专心致志，一心不乱地去做，发出的念头不纯净或不是正念，就救不了人。有时资料打偏了，很多时候是正念不足，脑子想别的事儿了，或没有用心地躺平纸币，或出现不正的念头，没有排斥清除它。应该在自己的正念上多下功夫，才能救了人，钱也会少受损失。后来在打印时注意自己心态，思想是否纯净，常坐下来清理自己空间场，用正念去加持真相壁，多救人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，这样做以后很少有损失了。选自文章《在制作防水资料中修自己》。这时我弟准备大面积发一次真相资料，农村部分有两同修长期发，为了避免重复，镇上的分片发。这次同修只给我留了镇上的一小片，他们以为我腿好了，我也没让同修看见我走路的状态。我心里想，腿还这样，走路又慢，就过几天去发吧。再说，也不想让常人看见我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，怕影响大法声誉。但我又考虑不能拖得太长，就想让一个男同修帮我代发。可那个男同修自己分片的资料都没来拿去发。我悟到这是我应该放下人心的时候了，真正不承认这个假象，那就是坚定的迈步走出去。悟到这里，我感到全身升起一股强大而坚定的力量。我决定晚上自己出去发，因晚上路上行人少，没人看见我走路。到了晚上，我把资料装了满满一挎包背在身上，平静地对老伴儿说，老头子，我出去发资料了。老伴儿以往每次都很支持我，可这次就是不让我出去。我就以坚定的口气对老伴儿说，家里的事可以听你的，救人的事得依我的。说完来到师父法像前，向师父双手合十，请求师父看护弟子，然后就背着资料出门了。我尽量不让世人看见我走路的样子，没人时我就快点走。我把资料发完后回家，内衣全汗湿了，就去房间换衣服，同时问老伴儿几点了，老伴儿当时没做声。我换了衣服出来一看，才知道才去了40分钟。老伴说，你连去带回总共只有半个小时，我以为把钟看错了就没吱声。我说太神奇了，这简直是在飞，不是在走。老伴儿见我这么短的时间将一大包资料发的一份都不剩，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再也没说过什么用药之类的话了。三个月后我全好了，学法比以前更入心。选自文章《坚定正念磨难消》。中午回家吃饭，心中一直在想 A 为什么会这样，他平时都很平和，是不是有我要去的心？仔细找自己，有颗要强的心，要自己说了算的心。挂件这样做事是有些不妥，可同修也不是有意的。我没和同修诚心商量该如何做，就让从心做，几乎是命令，带着党文化的因素，争斗心也出来了，伤了 A 的心。找到了这颗心，自己问问自己，这是谁给你的权利？这是师父要的吗？赶快去给同修道歉吧。下午我去 A 同修家，他给我开门时笑着说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不来了呢。想必他也认识到自己的话有点过。我笑着说，我才不会那么傻呢，你帮我提高，帮我去人心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对不起，当时是我不理智伤害了你。他也笑着说，没事啦。此时我再看 A 同修，和上午简直判若两人。就这样，在矛盾中，我们都向内找，不强调自己，都提高上来了。选自文章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修去执着，快提高。 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